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13章。进入到撒母耳记下，我们一定要读出来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你要透过大卫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来去看见神如何去塑造一个王，让这个王能够去承接神的国度。所以大卫怎样建造以色列，也预表了我们将来这帮人，神怎样来预备我们建造他荣耀的国度。所以今天大卫在他生命当中该去学习的课程，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该去学习的课程。在读旧约的时候跟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眼光，要不然我们会陷入到一种迷思读旧约的时候觉得神很可怕。你看呢，圣经预告了大卫要受咒诅，对不对？大卫有没有求神赦免啊？有，但是这个罪的刑罚是不是还是一直会来到他的家中？哎呀，真可怕！神读旧约有一种迷思，就会读到神很可怕。那读新约会有一种迷思就是耶稣基督充满爱的大能，耶稣基督为我们赦罪一切，所以罪不可怕。读新约会有一种迷思，是在新约当中罪不可怕，但然而我们的眼光要个调整。读旧约的时候，你要看到罪的延续性，你要看到罪很可怕，而神的爱很伟大。读新约的时候，你要看出来罪仍然可怕，但这个刑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所以您今天不要去读哎呦旧约好可怕，你看大卫稍微一犯罪神对他这么严厉哇，真的是四倍加在他的身上，儿子不管又死了，刀剑又不离开他的家中，他不是已经赦罪了吗？他不是已经悔改了吗？他不是在神面前已经完全暴露了吗？那为什么神还要这个罪一项一项的来追讨呢？吓死人了。那在新约我们会不会这样呢？会，在新约当中罪仍然要承受刑罚，你向神悔改了，这个罪仍然要去面对他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为你背负了这个罪的刑罚的代价，他为我们代赎了。所以我们读旧约跟读新约眼光要正确免得我们越读旧约觉得神越读越可怕有人就跟我说他比较喜欢耶稣不喜欢上帝，觉得耶和华动不动就有暴怒的灵但耶稣基督满了恩典和爱其实不是你一定要读出来，在旧约跟新约罪仍然可怕，所以神透过先知拿单去显明了大卫的罪，就是要让大卫能够不要一直活在罪中。但大卫寻求了神的赦免以后呢，他仍然要去付上这个罪而带下来的刑罚，这是对一个王神的一个条件，对一个王神该有的一些在他生命当中的治理。所以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再把整个今天的 QT 经文核心的看入到旧约这一段的记录，亚撒龙杀暗嫩这个记录跟大卫他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稍微读多一点我们从28节我们读到39节好吗？我们多读几节。撒母耳记下13章28节到39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亚撒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敢壮胆奋勇。亚撒龙的仆人就照亚撒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撒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卫的兄长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 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拈辱押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押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都哭得甚痛。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
阿们。读撒母耳记下今天十三章，我们要看到三个人，而这三个人也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啊不断的产生。那身为君王的我们该怎么，有些的功课要去学习就很重要。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登场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拿达。约拿达，您看第十三章第三节，暗嫩为他的妹子他玛忧急成病，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有个人出来讲话了，谁呢？第三节形容他，暗嫩有一个朋友，他是暗嫩的朋友，名叫约拿达。哎，圣经形容这个约拿达这个人怎样呢？极其狡猾，他向暗嫩献上了这个祭，果然他跟他玛就发生了关系。但这件事情呢，你看约拿达在这个关键里面献了这个祭，可是呢，您再看看32节，当押沙龙杀了暗嫩这件事，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又说话了。他说什么？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押沙龙妹子他玛那日，押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哎，好像讲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哈，这件事情跟他没什么关系。再来，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死了一个人而已，没关系。多可怕！你看约拿达这个人多可怕，他还是势力在王的面前的人呢。而且您再看看第三十五节，约拿达对王说，表示这个人是在谁的旁边啊？王的旁边。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下一句话说什么？果然跟你仆人所说的相合。哎呀，约拿达这样的人是不是今天也出现在我们身旁的周围呢？太厉害了，献祭献上了这个祭呢，以至于让这个人堕落到这个罪的当中，以至于罪的刑罚到来，死的时候他对王说，王，这件事不用放在心上。你有没有搞清楚啊？暗嫩今天会死就是约拿达害的，但是约拿达讲出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暗嫩的关系。而且押沙龙今天要杀他，早就想杀了，太厉害了。今天约拿达这个人太厉害了，撒旦一贯的伎俩就是在你犯罪之前帮助你，我要讲啊，撒旦会在你犯罪之前，撒旦会帮助你用望远镜来看这个罪，因为觉得这个罪很远，这个罪没什么关系啊，这个罪啊会把它淡化了。但是只要开始，你一旦犯罪以后，他立刻用显微镜来帮助你，把这个罪放大到一种地步，控告你，指责你，他是会伤害你，看到没有？约拿达这个人极其狡猾，他不是坏人，他是暗嫩的谁呢？堂哥，还不仅是朋友，还是谁啊？堂哥，你看看嘛，是大卫的长兄啊，示米亚的儿子，所以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堂兄弟耶。约拿达这个人 跟暗嫩的关系很好，同样的他也是亚沙龙的同父异母的什么堂兄弟，他们也是亲戚啊。但约拿达这个人在整个团体里面，在整个以色列的国度当中兴风作浪，让弟兄与弟兄之间，在让他让暗嫩觉得犯罪是一件小事，让暗嫩会觉得暗嫩想要犯罪，他不但不去拦阻暗嫩，他还帮助暗嫩犯罪。即使暗嫩与亚沙龙之间有所嫌隙的时候，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去告诉大卫。您仔细去看看了、啊、哈，您看第32节，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他是后来才知道还是早就知道了？几年了这件事？几年了？两年了。您看23章23节，两年了，两年了。约拿达他一直在王身旁的人竟然没有去讲这件事，但即使暗嫩被杀了，当所有的王的众子跑回来的时候，哎，暗嫩又讲，约拿达又讲话了。所以我们要很祷告一件事情，我们要为神的家中来祷告。有很多那种隐藏看不见的谈话，看不见的计谋，看不见的讨论，我们在私底下讲论一些不合宜的话，我们在私底下讲那种彼此兴风作浪批评论断的话，实际上在神的教会的当中，就会造成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彼此误会，彼此伤害，即使到伤害造成的时候，这个人仿佛是没有跟他是一样的跳出来，就说我早就知道他会离开教会了。有没有这样的约拿达在我们的当中？请你不要这样，现在就开始想，对对对，就是那一个人。其实约拿达在我们当中，就是撒旦常会利用我们人的软弱，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冲突、哦、甚至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当他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不去提醒，不去帮助他走回正途。如果今天约拿达真的是暗嫩的朋友，约拿达不该献这样的祭，是不是？约拿达如果真的是看待暗嫩是他的朋友，而且他要知道暗嫩是大卫的长子，他必须去看见这件事情，他看见大卫一个重要的位，看见暗嫩重要的位分，约拿达今天不会献出这种错误的祭。所以圣经形容约拿达这个人极其狡猾。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家中来祷告，今天在神的家中有没有像约拿达这样的一个习惯，约拿达这样的一个人，或是约拿达这样一个被神仇敌所利用的，被仇敌所利用的人，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讲出错误的话语，讲出消极的话语，找出负面的言行，甚至是攻击伤害神家中的领袖。今天如果约拿达不出现，暗嫩也是一个有色无胆的人啊，是不是？约拿达不献祭，今天亚沙龙也不会杀害了暗嫩，以至于造成今天要逃亡在外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到一件事，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教会，今天多有巴拿巴而不要有约拿达。巴拿巴的意思是什么？劝慰子。当人犯罪的时候，犯错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他可以责备，软弱的时候他可以挽回。劝慰就是把人从错误的道路上面引到正确的道路当中。所以今天在以色列的国度有约拿达这样的人的存在，那么今天我们也要为神的国度来求神啊，求你怜悯，让约拿达这样个性， 约拿达这种极其狡猾，伤害神家中众子彼此相合适的人，求神拦阻，求神避免，以及求神赶逐。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祷告，主帮助我们自己也不要成为约拿达这样的人。第二，我们要来祷看到的第二个人是谁呢？是亚沙龙。亚沙龙为什么会要杀暗嫩呢？亚沙龙主要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第13章第21节到第23节。21节就是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生发怒，那发怒完没啦。 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撒龙就恨恶他。23节，过了几年呢？什么是亚撒龙？我们都说亚撒龙是一个背叛的灵，我们也都说教会当中不要有亚撒龙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什么是亚撒龙呢？今天教会里面会不会有亚撒龙呢？我告诉您会的。什么是亚撒龙？就是一个对权柄失望的人，对于权柄处理事情失望的人。大卫今天没有去处理关于亚撒龙妹妹暗嫩被玷辱的这件事情，大卫没有去秉公行义，那是大卫的软弱，那是大卫可能心中他觉得过往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也不敢去处理这件事，那是大卫个人的软弱。但是我们要防备亚撒龙的灵会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就是我们认为领袖应该要这样，领袖应该要那样，以至于当领袖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属灵权柄产生一种失望，产生一种的渴望，想要我要以我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这个环境。既然领袖不做，我来做；既然领袖不做判断，我来做判断；既然领袖不做这个改变，我来改变。神以色列国的王大卫一直很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国的王不是大卫，是神。那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是在神的治理跟神的带领当中。当污秽从神的家中产生的时候，大卫或许不敢去处理，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神的家中付上更多祷告的代价，我们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求我们甚至是建议我们的领袖来去改变，你会发觉亚撒龙这种的情形在教会当中也是有出现呢。就是什么？亚撒龙不和他的哥哥暗嫩怎样说好说歹，以至于他恨恶他。那你既然恨恶他，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说好说歹呢？所以亚撒龙为什么会有背叛的个性的产生，是第一，他先断掉了与他有冲突的人之间的交通的关系；第二，他心中对他起了恨恶，不仅如此，他心中也对权柄起了不信任。所以亚撒龙这种背叛的灵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会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与人之间的冲突，与人之间的误会，与人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我们一定会有的。因为哪有口角不吵架的呢？对不对？哪有手足不吵不口角的呢？怎么可能？我们又彼此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我们甚至是不同样的环境成长不同样的学历，不同样的经历，我们怎么可能都没有任何的口角和冲突摩擦？我们一定会有。但是第一个你不能断掉的就是你与对方交通的关联，所以不与对方说好说歹，很容易那个恨恶就在你里面会不断的生养起来，以至于你恨恶这个人，你也开始去恨恶领袖，为什么都不去处理这件事，以至于亚撒龙背叛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发生了。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撒母耳记下的主角，撒母耳记下的主角是大卫。我们来看看大卫，透过大卫我们来学习，在他生命当中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可以禁止约拿达在教会的发生，我们要禁止亚撒龙背叛的灵在我们教会的发生，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到什么，我们才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是个王，将来才可以治理他的国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支取神的赦罪之恩，你才可以秉公行义。因为一个无亏的良心的人，你可以去审判罪的不法。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妹，大卫知不知道？大卫的反应只有发怒，但大卫没有去处理。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他想到的是神的惩治已经开始来了，透过拿单所说的惩治来了。再来，大卫为什么不敢去做任何的处理？因为他的良心上面有控告。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开始有黑暗，良心开始有控告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说正直的话，我们不敢秉公行义。大卫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悔改？神有没有赦免呢？有的，神已经赦免了，先知拿单已经宣告赦免，已经赦免了。但是你仍然要去接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 修剪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甚至是最向着你的追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约哦，所以我一开始讲到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被耶稣基督还没有为我们的罪行在刑罚上面背负了我们罪，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可以赦罪，对不对？但罪的刑罚仍然要追讨，所以在旧约的我们要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但罪的刑罚我们仍然要承受，所以神可以赦罪，但罪的代价仍然要付，这是旧约。所以大卫知道他仍然要付这个代价，但是当惩治来的时候，他也必须去接受赦罪之恩已经在他生命当中全然的发生，所以他要去支取这个赦罪的之恩，才可以去秉公行义。你如果做过一些错事，你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做过一些的污秽的事情，你已经在神面前求神的饶恕了，但你当发现人也同样在同一件事情犯错的时候，你敢不敢责备他？大多我们会不敢，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我有什么立场说他呢？更何况我以前的这样还不是只有自己知道而已，如果你所以前的这样是大家都知道的话，你有什么权柄去说别人？是不是？想象一下，今天你是一个过往了，曾经是一个在钱财上面犯罪的人，今天你接受了神的赦免，你也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求饶恕，神也饶恕你了。就在你们的小家当中，今天有人在钱财上面有点不干净，你敢不敢责备他？讲这太抽象。你可能在感情的上面失败过，那今天同样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他的感情在他的婚姻当中现在正要犯罪，甚至正在罪中，你敢不敢责备他？而且你这件事情是全教会都知道，你干嘛责备他？凭什么？你也一样啊！我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哎呦，良心开始有了亏欠，哎，我不敢责备人了。大卫今天在学这个功课，我们也在学。我们也在学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知道我有软弱，对，我知道我曾经犯过这样的罪，但是我今天要有一个观念的改变，我既然已经被神赦免了，我就要去接受神已经遗忘了，我就要照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的权柄，我勇敢的去指责罪。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通通不要谈罪，因为教会来的通通都是罪人。如果今天教会没有去支取神赦罪之恩的话，我告诉你，只有义人才可以进到教会，罪人通通不能来教会。因为罪人一旦来我们当中，我们指责他的罪，为什么？因为我做到了，你没做到，所以我敢指责你。今天教会会不会有出现这种状况？我今天敢教导你们是因为我做到了，我今天敢指责你们是因为我做到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敢说出人的错误，对付人的罪，不是因为我做到了，是因为我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我敢指责神的公义，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不是我已经做到了，而是我也需要神的救恩。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犯过的罪，人家现在正在犯，你要有这种神的权柄，勇敢的去指责，勇敢的去责备，这是要支取神的赦罪之恩。一个支取神赦罪之恩的人，你才可以在教会当中秉公行义。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件事情，神是全然圣洁吗？是的。神是全然慈爱吗？是的。但是对于人犯罪的时候，神是全然公义吗？是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充满了爱，但教会当中要不要有公义的存在？要。但是公义的存在讲出来的时候，不是叫这个弟兄跌倒，叫这个姐妹软弱，而是我们要把这个弟兄跟这姐妹恢复到他原有刚强的位置的上面。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回到神的光中，把自己一直回到主的宝血的底下，回到神赦免的恩典的里面，那么仇敌所有对你的控告都不能成立。所以指责跟控告就会是两回事，责备跟控告就会是两回事。责备是把一个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控告是把一个人把他带离神的面前。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责备呢还是控告。所以你我都是罪人，是吗？是的。你我都接受了神的赦罪之恩吗？是的。所以对于人在你同样的罪上犯错的时候，你能不能指责他回转归向神呢？你需要。这样的人才是跟大卫一样，我们同样学一样的功课。第二件事我们要来学的就是，你体贴肉体就会让世界恶化，体贴圣灵你就得会要致死你的老我。来看看这件事情，39节，我们先看37节好了。亚撒龙逃到了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基述王在哪里？就今天的叙利亚了哈。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是为谁悲哀？好，再来39节，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哎，真奇怪啊！儿子死了，长子死了啊，大卫得安慰了。这句话你们觉得写得有点怪？由此可见，大卫知不知道暗嫩做错了？他知道，所以当，可是他敢不敢去处理暗嫩的事？不敢。所以当大卫发现暗嫩死了，他心里得了安慰，哦，这件事情已经处理了。但是亚撒龙不敢回来，亚撒龙逃到神的律法管理的以外，所以当亚撒龙逃避的时候，大卫应当要去等候神怎么把亚撒龙带回来，甚至他自己也必须为这件事情他去学习怎么把他的儿子再带回来。可是你会发现第14章啊，出现了一件事情，你要看15章是亚撒龙的叛变嘛，对不对？14章，如果你读14章哦，你会觉得，哎呀，约押真的是一个好部下，好副手，特别为了父子的关系哈，特别出了一个妙计，把这个儿子再带回来。可是你要看到啊，在整个第14章，亚撒龙有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没有。您看第32节，14章32节。亚撒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人在那里。什么意思？既然要我回来跟我见个面嘛。下句话说什么？现在许我见王的面。下句话说什么？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如果我有罪，把我杀了嘛。所以14章我们感觉这个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父子关系的恢复，这边并不是，而是从14章我们要看到人的手帮忙越帮越忙。一个体贴肉体，体贴了亚撒龙，体贴了暗嫩，不敢去处理，我们会让这个罪恶一种连锁反应越来越严重，我们会开始有人的很多的办法会掺杂在其中。所以你读14章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父子团圆，好感动哦，哇，真好。你立刻要读出15章就发生什么事了？亚撒龙就叛变了。所以14章不是一个父子团圆的大合局，哇，多么完美的结局 ending， 不是。14章是叫我们看见，圣经叫我们看见一个犯罪的人，他如果不亲自再去对付罪的话，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罪会扩大。大卫呢，体贴肉体，不去处理这个肉体事件就越来越严重。所以14章叫我们看见大卫他必须要去学会对付肉体，绝对对付的一个罪。亚撒龙也要学会，若不承认罪，这个罪会在他身上影响更剧。所以14章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只要人的手一掺杂到神的工作，事情会越演越烈，越走越糟。所以14章啊，约押的献祭那个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个是从人而来的自以为聪明。所以整个第13章，亚撒龙杀了暗嫩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学会到三件事。第一件事，约拿达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会不会遇见了约拿达我们不知道。要知道每当人一再开始犯罪的时候，暗嫩想要犯罪的时候，谁出现在旁边呢？约拿达出现在旁边。大卫还在担心他儿子的时候，谁出现在旁边呢？约拿达出现在旁边。而且约拿达把这件事情讲得无关痛紧，王啊，不要放在心上，只不过死了一个， 哎，那个暗嫩可是他献祭死掉的人，求神帮助我们约拿达，我们要小心。第二，求主帮助我们亚沙龙的心智，我们要小心。对领袖失望，跟人切断了交通的关系，所以以至于我们产生一种恨恶，我们会是一种背叛的灵，不认为自己有罪。第三，大卫要学两件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支取神的赦罪之恩，我们才有办法秉公行义。对于自己过往所犯过的错或犯过的罪，我们今天求神的恩典复辟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当其他的人跟我们犯一样罪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勇敢的去指责。大卫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会让世间恶化，体贴圣灵才会带来平安。所以这个次序是大卫要去学的。今天这个惩治在透过拿单宣告出来在大卫的身上，是大卫要去学的功课。但也请你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把神读得很可怕，好像今天我犯了一个罪，我今天神赦免了，但这个罪会不会来一直追讨我啊？像人家电影讲的一句话，出来跑的总有一天还是要还的，没有这种话哈，没有这种话。这个是旧约，但在新约我们都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赦罪了神就遗忘了。我们要学到这一个，我们从站立起来。我们祷告第一件事，主耶稣，让我们有一种分辨的灵，知道什么叫做约拿达，也让我不要做约拿达，也让我不听约拿达的。第二，如果我今天跟人发生了冲突摩擦，我被伤害了，我最爱的人被人家伤害了，我会不会开始跟他断掉了交通的关联，不跟他说好说歹，以至于在我心里我对他有一种恨恶。求神怜悯我们，恢复我们合一相爱的关系。第三，君王要学的功课有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虽然曾经犯罪犯错，但你要懂得支取神的救恩，你就不要让你的良心一直被控告。所以当人跟你犯一样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照着神的公义去责备他，挽回他，劝勉他。君王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体贴肉体，事情会越浅越糟。体贴圣灵，虽然不舒服，时间也不好掌握，但是每一次体贴圣灵的时候带来的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该要学的第二个君王的功课就是，神啊，帮助我，即使是我最亲爱的孩子犯罪了，我还是要去责备去管理。我最亲爱的小家园犯罪了，我还是要不要体贴他的肉体，也不要体贴我的肉体，我要帮助他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转换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学会用显微镜去看待罪。罪是这么的可怕，罪是这么容易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但主也叫我们学会用一种眼光来去看待你对我们的赦罪之恩。你说天离地有多高，你向着我们的恩典就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谢谢你，当我们寻求你的赦免的时候，你不单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遗忘了我们的罪，叫那个罪离我们如东离西如此的远一样。就叫我能够支取你的恩典，秉公行义，好叫我能够活出一个圣洁公义正直甚至是劝勉人的生活。阿爸，勒住我们的口舌，给我们敏锐的灵去分辨有一个极其狡猾的约拿达在我们的身旁，叫我们不听信这种体贴肉体的谗言，叫我们不去听从这种体贴肉体的恶语，而让你的神的家中有了彼此的冲突和伤害。主，你也去断绝这种亚沙龙背叛的灵在我们里面滋生， 当我们与人有发生摩擦冲突的时候，主，我们不断掉与他之间的沟通和交通，挪去我们心中对人的恨恶，挪去我们那些对领袖的失望，挪去我们想要自己起来去治理，自己起来去掌权的一种的野心。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大卫一直在学的功课，我们也在学，让我们学到一种地步，主啊，我们也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君王。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你所要高立将来治理你荣耀国度的君王，祝福他们一整天活在你的面前，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一整天活在你的赦罪之恩，活在你的公义，活在你的圣洁，活在你的同在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圣名，阿门。